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晚上的圣经查考，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你的道，也为我们预备教会。谢谢主让我们渴慕你的道，胜过渴慕这世上的财宝。愿今天你再一次施恩，向你的儿女显明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常常想起你的话，常常被你的话吸引，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你的话，好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认识耶稣是基督，好叫我们因着明白乐意遵行，好叫我们遵行可以紧紧的跟随主。谢谢神，也保守今天晚上的时间，还有不在我们当中的，还有在路上要来到我们当中的，愿施恩的主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31节。我们先看到第六章完啊。31节开始，它的前面是讲到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短宣，然后效果很好，以至于在六章14节也间接的让耶稣的名声更加的被众人知道，然后他们短宣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就回到耶稣那里。这个是在第30节，等于是述职向耶稣述说他们短宣所做的、所传的。然后第31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经文，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个经文一般我们都很容易理解，就是服侍的人常常是就是很忙，因为需求很大。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之前12个使徒被差出去之后得到了一些好的回应。14节，耶稣的名声更加的传扬出来，所以到了第31节，来往的人就更多了。所谓来往的意思就是说，来到耶稣这里要听他讲道，要让耶稣医治他们的病啊。我们上次讲过，耶稣主要就是传道、医病、赶鬼，因为这是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人要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啊，就是这三件事情。在马可福音意思就是说人多会显出服侍主的人格外的辛苦。那为什么圣经会讲这件事情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不容易有正常规律的饮食。第32节，可是耶稣，即便是他们好像没有吃到饭，耶稣还是按着他原来的意思，把他们带离开他们原来服侍的地方。他们原来服侍的地方从第六章开始应该是在加百农， 加百农也靠近加利利海，耶稣就希望他们跟他一起坐船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就是旷野的地方。这里的旷野地方在32节、我们这里叫退休会啊。为什么要去旷野呢？答案很简单，旷野人少，而且正常情况不会有人跟着他们去旷野。可是如果你看第39节，接下来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在旷野。但是这个旷野，如果你看39节，这5000人是坐在哪里？青草地。旷野正常的情况是没有青草地，唯独在春天雨季的时候，就是过逾越节宴席的时候。所以旷野有它的特征啊，就是正常是人烟稀少。所以耶稣基督在第6章第46节，他辞别了他们往山上去祷告。这个山上应该也是旷野的山上啊，所以你把这几个经文你把它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耶稣希望他们可能有好的休息。我起先是这么想，但是这个经文哦，我后来慢慢的看，我就觉得还不只是这样。为什么呢？第33节，当耶稣把门徒暗暗的坐船，把他们带到另外加利利海的另外一头的时候，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看见他们坐船走了。注意啊，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那里是哪里呢？就是他们坐船要去的地方。可见的这些人啊，要盯得很紧啊。我起先就觉得他们渴慕嘛，你知道有的渴慕的人啊，他是跟着讲员走的啊，讲员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你们有没有看过追星的人啊？啊，有一次呢，在台北啊，你们知道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歌手叫蔡琴。啊，蔡琴是基督徒啊，他很喜欢听长老讲道，所以他有一次请我跟琪姐去听他演唱会。那么本来就是演唱会很单纯，我们就坐在下面听嘛。结果他开始之前呢，他就先感谢一些特别来看他演唱的一些他的粉丝。结果就在大概第6、第7排的时候，有2个整排，他就请他们站起来。有日本来的，有蒙古来的，有法国来的，有美国来的，就是那2排啊，那一年就跟着蔡琴。就蔡琴一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他一年大概有50多场现场的演唱。你要知道啊，他那个50多场是全世界嘛，那就等于平均1个礼拜有一场。第一个他们要有闲，第二个要有钱，第三个还要有心，对吧？要追。我是拿这个来比喻现在这些有一些很渴慕的人，这些渴慕的人他们对耶稣是认识的啊，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不大容易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难想象这么多人在跟着他。当然耶稣越来越受众人的注目。33节啊，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一起跑， 一个是坐船啊，一个是走路，走路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们要准备比他们坐船的耶稣家门徒要先赶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哦，他们说这个会很辛苦啊，就是跑跟坐船。他们为什么要用跑的，要赶去？耶稣为什么愿意服侍他们，他的门徒服侍他们，以至于没有一个正常的作息？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去休息？原来这三件事情在经文里面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呢，第34节我觉得就把这整段的经文啊，他的谜打开了。耶稣出来的原文是一下船，因为他是从船这边，从船坐船从这边到从加百农一直坐到另外一边。然后你看耶稣一出来，出了船，见到许多的人，这个许多的人是回应前面来往的人多。然后33节有许多认识他的人，对吗？接着就什么怜悯他们啊，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啊，它是一个动词啊，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句话啊，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是有两种理解。你可以把重点放在没有牧人的羊，你也可以把重点放在怜悯羊的牧人。为什么我们这样想呢？因为你看前面这么多人跟着他，当他知道要去另外一边，他们就跑着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先等他们。这个暗示什么？暗示这是一群想要有牧人牧养他们的羊，对吗？羊跟谁走？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是羊认识牧人的声音，牧人认识他的羊，对吗？这两个是彼此紧密的需要。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群那么爱慕耶稣的人为什么会跟那么紧？跟那么紧不只是渴慕，是他们什么？他们需要，有很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现在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们。所以下面那个五饼二鱼42节，你会发现圣经出现一个描述他们方式，给他们吃，而且耶稣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如果你是牧人，你要牧养你的羊，你慢慢就会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看到他们，你会有怜悯，你会在怜悯里面做更多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情。所以34节是一个枢纽啊，他的怜悯让他看见这一群没有牧人的羊需要什么？需要牧人。你注意看啊，第34节，如同羊没有牧人，这里的牧人在原文是单数，一个牧人。哎，很巧吧？换句话说啊，其实我们更多的人来追求 跟随认识耶稣这一位牧人，他不只是因为只有他知道怎么怜悯我们，而是如果不是他，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渴慕的另外一边就是你缺乏，越渴慕暗示了你越缺乏，越缺乏越渴慕，就要越什么紧紧的抓住这一位主，对吗？但我们现在的文化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的文化基本上就是谁最大呢？老子最大，我要去听谁的，这是我决定，我要去哪个教会，我要参加什么样小组，我觉得今天好或不好完全看自己，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久了以后啊，你没有办法辨别你真正的需要，你就很难有一个动力去追求更多的认识，跟随这位主。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你看第34节啊，于是耶稣眼睛看出怜悯，或者是他用怜悯看这么多的人。你们会不会嫌人多很难应付啊？我想你有一点经验你就会知道。可是下面他说，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怜悯、牧人、羊，牧羊人当他的怜悯要想要去顾念这一群羊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是教导，教导是最适合面对许多人。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教导是不是一种牧养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不觉的很多不同的教会，它会偏重不同的重点。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常常就觉得我们就很矮板，你知道吗？啊，有人跟我这样讲过，你记得吗？现在有的教会那个很有趣啊，他们聚会的时候拿一根很长的那个犹太人吹的那个号，有没有？要把它吹响。他说我们教会没有什么生气，他说我们教导都在这里，不在这里，他们都在这里，那我听起来就是不在这里啊。当然不需要这样分啊，我觉得都是信主的，对我来讲你要吹几把号我没有意见，但是回到经文，有怜悯真正负责的牧养，就是要好好的教导这一群那么多来往要认识更认识上帝的羊，他们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需要神的话兼顾他们，喂养他们。所以为什么后面就是五饼二鱼，这边是教导，一边是供应灵粮，下面就是供应饼和鱼，对吗？都是一种牧养必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么的啊，这么高调说我们就是会教导，我不觉得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其实在教导完了，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野地就是旷野的意思。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我起先对这个经文啊没什么感觉，后来一直读，我就发现这个问题蛮大的。为什么呢？你告诉我，如果你是牧人呢，你带了一群羊，你是希望他们散开还是合起来？因为前面有没有，你注意看啊，第三十节，当这些门徒短宣回来的时候，就聚集到耶稣那里，聚集散开。这个散开的主张是谁提的呢？门徒。门徒的主张其实是有道理的，他的道理叫做什么？量力而为。我们只吃得住这么多，我们现在没办法，你把那么多人都吸引来了，但是现在天黑了，没吃的了，叫他们赶快自己解决自己的。三十六节，叫他们散开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的。你知道门徒跟耶稣最大的区别在三十四节，对吗？他们在这个时候不像是一个牧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你会叫他散开吗？不会，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坐船到一个旷野去休息？为什么？这也是一种牧养，对吧？谁会想到他们很辛苦，吃饭都不正常，只有主。我要告诉你啊，服侍主的人，如果我是那十二个人呢、啊，我们出去服侍回来，人家知道我们很能服侍，哗一下涌上来几千人，你猜我拼不拼？我会不会去？我会。我会不会累？会。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反应太好了。人呢、啊、是这样子，他会让自己掉进一个这样好像陷阱里面。所以耶稣这位牧人，他第一步牧养十二个门徒，他第二步其实牧养这许多的人。这许多的人有多少人？陆续累积起来应该是有五千人，对吗？因为马上就要喂饱五千人。所以当门徒提出散开的时候，他真正在三十七节，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的想法是，你们都给我一排一排坐好，坐下来。哇，然后他说三十七节，他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这句话啊，我用现在的中文讲，他们要吃的你们给他。我觉得这就是牧养。很多人说牧养就是不能太属灵，其实这话也不是最理想，应该说属灵的牧养包含他们基本的需要，特别是他们跟随主，在听主的教导而错过了，他们需要饮食。前面你看啊，他说第三十一节，门徒服侍人多，所以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你看到没有？前车之鉴。所以耶稣就一定坚持要门徒学习，就在当下让五千个人不要散开，就聚在一起继续喂养他们，给他们吃饱。这个对门徒是非常深刻的一种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就是人的基本需要神会顾念。你不只要顾念自己的需要，因为你要服侍，你要不停的服侍。 要长久的服侍，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规律啊。所以我是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可以不睡觉的啊，爱主嘛，不是这样吗？你现在上了年纪啊，就不是这样了，不是因为我老了啊，不是，而是什么？我知道要走长远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让自己规律，因为你规律，你才有机会，才有条件服侍更多的人，对吧？如果这些人自己吃都没有按时间吃，他会想到别人要吃吗？不容易，对吗？人逆己逆，人饥己饥。换句话说，三十七节，耶稣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牧养的原则，就是让他们身体因为来跟随主，能够把吃的吃饱。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怜悯跟没有怜悯，主耶稣自己跟门徒他们的眼光有差距，这是自然的，他们的能力跟资源有差距，这个也是自然的。可是三十八节耶稣说，当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吩咐，学会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先看看上帝已经给我们多少，对吗？这两个字很好，去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现在有多少，并不是用来决定我们用我们看到的来服侍，而是先看一看我们有多少，然后把它交给主。这个其实是学习牧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当你学会给一点点，上帝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给更多。我自己的经验啊，当你愿意教导上帝的话语，他就会开你想象不到的门，让你有机会教更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这个路啊，是走了第一步，第二个门才会开，你进了第二个门，第三个门才会开，这个门是一路要给的。可是你第一个门你能拿出来的只有五饼二鱼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不只是学信心，这是让自己操练怜悯。这个怜悯是个大学问啊，真的是个大学问。我觉得神给每个人啊，真的是不一样。我自己的体会啊，神给甲有一种怜悯，他特别能怜悯某一种对象。神给乙有怜悯，他特别能怜悯另外一种对象。但是神不会给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被一些我们要服侍的人，当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啊，你就会起了慈心，就有怜悯的心。当怜悯的心起来，给就是很自然的，对吗？其实给啊，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门徒也愿意给。第三十七节，他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要吃的，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是比较适合这个办退休会的啊，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大会啊？大会就是要掌握所有可用的资源。可是耶稣的观点是， 你们准备把手上有的先弄清楚，然后拿出来。啊，所以怜悯的基础不在于你原来有多少，在于你知道你有多少是可以给的，而不是因为你只有这么多，所以你很难给。这样，这是同一个事实，但是是不同的逻辑，不同的思路。你因为有知道你有这么多，所以你可以给，跟因为你只有这么多，所以你没办法给，它是同一件事情，它的差别在你怎么看。你看这里出现第三十八节，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三十四节，耶稣出来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他自己看出怜悯，他也要他的门徒去看？我想他希望他们看看什么，看出他们真正需要被牧养，他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羊。这个啊，真的是啊，我常常啊，就是不知不觉会陷在这种情绪里面啊，常常就看到需要，就会想着想着就想，那我能做什么？那我就想啊啦 OK 啦，就想要跳进去。可是要跳进去的时候，又会回头想，这真的是我要跳进去的吗？那我要跳进去的坑那真的不少啊，那我还出得来吗？所以弟兄姐妹，怜悯是一种反复的操练，它不只是一种当下的感受，它是耶稣的怜悯，羊的需要，加上你对你自己是否愿意成为牧者的那个心智，三者联络在一起，让你这个看可以看出个名堂啊，看出个名堂。所以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明明看到有需要，我也明明看到我可以给，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最后没有给。哎，这个就会在我里面就是七上八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可惜，有的时候会觉得亏欠，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智慧，还好没有跳进去。我们很难说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看不见，对吗？我们看见了，动了怜悯的心，我们没有给是一件事，我们连看都看不到，然后看不出个怜悯，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接下来啊，三十九节，耶稣就吩咐他们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一帮一帮的。第四十节，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但很多人会讲这里面五啊十啊啊，这个都是有学问的，它里面暗示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它可能有，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一群人，当我们牧养他，满足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给这一些羊得饱足的，需要有一个次序，这个应该很清楚。次序，啊，教会也好，我们做任何啊牧养的工作也好，要学会 有一个智慧，就是要让你要做的事情有一个有条不紊的次序。你们觉得呢？你要知道啊，一帮一帮，一排一排，这是谁吩咐的？这是耶稣自己吩咐的。这十二个人没概念，我不相信他们没概念。可是五千个人，你要怎么运作？很多人来教会很排斥这种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太人化，就是都是人的安排。但是好，我刚信主不久啊，我的长老就教我，他说在教会你做很多事情要规规矩矩啊。我说那从哪里开始呢？他说从你讲话开始啊。他说开玩笑不要在众人面前。你知道有的人喜欢在讲台上开玩笑，不管那个幽默是高级的中级的，尽量减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每一个人对幽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承受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背景、教育、见识，他怎么理解你这个幽默，他不一而足。他说如果你不谨慎的话，你是让一批人 乐哈哈，但是你也按同时可能会得罪了另外一批人。这个呢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这是一个次序，就是准备把牧养这件事情放进实际的人群当中。四十一节这里讲到耶稣望着天，有四个动词：祝福、拨开、递给，然后分给众人。我觉得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圣餐啊。我觉得这个跟圣餐还是有一点区别。那为什么是这样？我比较倾向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千人从别的福音书里面，他是有大人、有女人、有孩子，对吗？你知道犹太人的家庭啊，每一天一起吃晚餐的时候，爸爸啊，就是那个爸爸要带着大家一起谢饭，谢完饭以后，爸爸要为他们那天晚上吃的饼和肉要分给孩子和妈妈之前，他要先感谢祷告，然后爸爸分好了递给所有家里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境放在这里比较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一家一家来的，所以我对一帮一帮、一排一排啊，我觉得一家一家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你怎么排啊？现场就要排，天有快黑了，对吗？时间也不多了，大家肚子都饿了，会闹的。怎么样不会闹呢？谁谁谁，你们家在这里啊？但是有的是，这是他们一群人，这是哥哥，这是弟弟，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嫂嫂，这是表哥表姐，有可能都在一起，那更好啊，那就是一帮一帮了嘛。重点在其实神的牧养是有次序，而且是按着对象啊。那有的人说，那一帮一帮、一排一排，会不会有的拿多，有的拿少？当然，多吃就是多需要的就多拿，少需要的就少拿。这个见证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吃饱，对吧？每一个人都吃饱，那不是每一个人肚子是一样大的。可见的有人吃的多吃饱了，有人吃的少吃饱了。所以啊，我们教会一个月有一次爱宴啊，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有爱宴。重点不在爱宴，重点在这是表达。我们后来我们就选择自助餐啊， 你知道选择自助餐才有办法每个人都吃饱，对吧？每一个人发一样的便当未必，给三明治也未必，因为三明治对十几岁的孩子他两个三个都不够，但是对我们呢一个就刚好。所以呢 buffet 啊，可能是一个比较更能满足这个需要的办法。四十二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第三十七节，你们给他们吃。第四十二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中间是耶稣拨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啊，你们猜猜看啊，十二个门徒有五千人，他们要把东西分完大概要多久？我告诉你，时间比你想象的要久，对不对？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吃？他们当然是分完了才吃，但是有没有吃圣经没讲，但是四十二节应该他们最后也什么也吃饱了。大家都吃饱了以后啊，事情没有完啊，耶稣说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啊，这个才有意思啊。啊，重点是最后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有人说乘三，有人说乘二，二点五。但是为什么要记这一节经文？就是把零碎收拾起来。三十七到四十四节，如果五饼二鱼，这是一个神迹。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一个有怜悯的牧人，他要顾念满足这一群没有牧人的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教导他们很多上帝的话语。第二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一餐吃饱。好了，你知道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这件事情，这是四卷福音都记载的一个神迹。记载这件事情的重点都放在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神迹，没有人会否认。可是读读马可福音，它的重点不是放在这里，它的重点放在哪里呢？它的重点放在我后来读到了第八章，我才发现我不知道马可在想什么。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啊，第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结果他们弄不清楚耶稣是什么意思。第十八节，耶稣的解释是，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事后在带领他的门徒再回想这两个神迹，一个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他把这个神迹或者这个事情的重点是放在喂饱五千人还是剩下多少篮子。哎，有意思哦。如果我们再看第八章，我们刚刚看的啊，就是第十九节，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为什么要问这个？对我来讲，五千人吃饱就是一个哈利路亚了，对吗？那十二个篮子装得满满的剩菜剩饭带走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他说你们不明白吗？不明白那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个人，不是啊，你们不明白为什么剩下十二个是满的。他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问？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告诉你，马可福音的重点不是要你去想五千人吃饱，他是要想五千人吃饱还有剩下十二个篮子。我还没讲到第八章啊，所以呢，你们要听第八章呢，就下回再来。我们回到第六章啊，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十二个篮子是耶稣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彰显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牧人，喂养没有牧人的羊，一个没有办法推诿的记号。耶稣行过没有？把十二个篮子拿出来。五千人吃饱了没有？把十二个篮子拿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前面，就没有十二个篮子。这样听懂了吗？它是一个让众人无可推诿的记号。接着再往前，他是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五千人，我是那一位怜悯你们的牧人。你们什么时候忘了我是这一位牧人？你看这十二个篮子，这样听懂了？我要告诉你啊，十二个篮子里面如果放的是饼啊，你们仔细的想想看，饼会不会坏？我要告诉你啊，在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它的饼还真不容易坏，因为它是很干燥的地方。什么叫做会坏？有水的地方它就会坏。如果这个食物里面没有水，它不容易坏。以前啊，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就下部队，然后就是我们有那个师对抗，我们就要在野外好多天啊，就吃干粮。你知道那个干粮啊，就是真的是干粮，这不能吃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军人是要怎么打仗啊，就是他就像个什么，像块砖头一样。他说这是个饼，那怎么弄呢？他说真的要吃的时候，要把水壶的水啊倒在它上面，让它柔软就可以吃。因为如果它是没有加水之前，他说至少三个月没问题。哎，这个你就知道了啊。换句话说，这十二个篮子的证据是不容易拿走的，这证明耶稣是那一位真正顾念许多人的好牧人啊。好，如果我们把这个你先看到这里啊，那如果我是这十二个门徒，我前面出去短宣，短宣做什么？短宣就是传道医病，很开心。可是回来我也要学会一件事情，把我有的拿出来，然后看见有的，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他会越来越多。这个我听过非常多的见证啊，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换句话说，十二个门徒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次，因为十二个篮子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收十二个篮子啊？因为现场几个门徒啊？十二个，一人带一个，每天看着他，一看到他就知道什么？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们亲手递出去的东西，五千个人吃饱，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篮子，代表一件事情，耶稣真的是那一位。他们要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是交给上帝，把自己有的交给上帝。你们觉得呢？ 这个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啊，确实是越来越难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还是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神感动他们，他们乐意把有的交给上帝，上帝会祝福他们有的更多，以至于让更多的人得到保住。所以呢，从这个逻辑啊，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啊是深得其中三昧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九章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意思是说，上帝会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上帝为什么要给你种子？种子是为了增添你的果子，对吧？增添那么多果子要干什么？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看到没有？你越舍，他就越给。有的时候给种子，有的时候叫种子结出果子，使感谢归给上帝。所以上帝如果祝福你的生活，祝福你的财富，千万不要忘了啊，他祝福有一个目的，有很多目的，其中一定有一个目的，就是鼓励你多多施舍啊，施舍啊，原文就是给啊，就是给。那回到我们刚刚讲五千两啊，就是好牧人，他就带领十二个人学会怎么样做牧人。你记得吗？彼得在《使徒行传》在圣殿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他说：“我叫你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金和银我都没有。”有人就说：“那他真没有还是假没有？”意思是什么？他不是没有，他是把有的通通什么？通通交给上帝来用。啊，所以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自己能够给，因为上帝让你有，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学习给，因为不能给的这种心啊，做不了牧人，不会有羊跟着你。很多人说啊，那羊跟着我就是要了，一天到晚跟我要了。哎，这个我没这样说啊。我要告诉各位，真正的羊，它不只是需要，它也要真道。啊，那个不听真道，一天到晚要饼要鱼的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第四十五节开始啊，这里就提到另外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渡到那一边，伯赛大。伯赛大在哪里呢？伯赛大在加利利海的东北，东北角，它是属于外邦人的境地。啊，它不是属于所谓的啊犹太人的境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喂饱了五饼五儿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哎，他又有一个新的想法，要催着门徒又上船，往哪里去？往外邦人伯赛大的那个城市去。那很多人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第七章马可福音，它的整个这个经文的重点 再重新诠释什么叫洁净。你知道犹太人对洁净非常的讲究，洁净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讲清楚，外邦人的地都是不能去的，也不能跟外邦人打交道的。所以为什么在去外邦这一件事情之前，或者是那个前后，要预备好对洁净有一个耶稣基督，出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好，可是呢，有趣的是，你别看这个简单四十五节一直到第五十六节啊，耶稣本来催他们去哪里？伯赛大。可是五十三节呢，他们抵达的地点在哪里？格尼撒勒。格尼撒勒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是属于犹大的境地。换句话说，那天晚上啊，本来目的地是什么？东北角，结果呢，去了什么？西边的一个地方叫格尼撒勒。你们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没注意啊。但是我先把一些经文把它连起来啊。第一件，三十一节，你们来跟我一起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这是牧羊。然后第三十四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话语。这是牧羊。三十七节，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牧羊门徒，让门徒学习牧羊百姓。然后你再看四十一节，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把两条鱼分给众人。这是牧羊。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是一次家庭的敬拜。如果把这五千人当成一个家人，耶稣就是那一个家长。然后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是牧羊。所以你可以看到牧羊啊，他是时时刻刻的注意门徒的下一步，跟门徒现在的需要，还有门徒怎么样可以跟他一起配搭服侍。所以有的时候啊，他的节奏快，有的时候他的节奏慢，但是那个启动的人都是主。我觉得教会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啊都在民主的潮流里面。你们知道民主的潮流最后最大的决定谁做，就是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大家就对上帝的认识有深有浅啊，对上帝的认识有右边有左边。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真正走主的路，那个推动的人必须是主自己。否则啊，这条路走着走着就会变掉。所以真正的服侍主带领教会的人，一个真正的牧人，他要不停的寻求上帝在他身上下一步现在要怎么走。他最需要花时间的是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脚步走对了，所有的人就跟对了。如果他在原地打转，大家就一起打转。接着你看啊，然后 渡到伯赛大，等他叫众人散开。这个时候要坐船了，所以他就叫他们散开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服事告一段落了，他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服事，下一个阶段的预定地是伯赛大。所以呢，我就把46节开始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记载是一个跟我以前想象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我鼓励你们读马可福音啊，因为马可福音有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它跟其他三卷都不大一样。第46节，耶稣辞别了他们，就是门徒，他们上船要去伯赛达，他就往山上去祷告。最好奇的当然是，那他上山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什么？第45节，他把门徒打发走。47节，晚上船在海中。第48节，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前面一节门徒，后面2节门徒，中间一节他祷告上山。你们想想看，他祷告什么？我觉得最自然的理解，他的祷告一定跟谁有关系？跟门徒有关系。这个叫牧养。所以啊，我们板新来职堂的时候，我们团契也好，分组也好，我们说小组长也好，主席也好，长职也好，我们有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天天学会为你的羊祷告。这个是牧养，不是，当然祷告啊，就是说啊，他有什么需要，生病了，求主医治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牧养。因为你不祷告，你的关心就不一样，你不祷告，你关心的深度也不一样，你不祷告，你关心得到的，他告诉你啊，我现在人在医院，我正在等着看病，就这两句话，一个有祷告的牧人跟没有祷告的牧人，你对这两句话的感觉也不一样，合理吧？所以你不祷告，其实你跟这个人是有距离的，哪怕你态度很好，你的言语很委婉，你越是为一个人一群人祷告，你每一次看到这个人跟这一群人，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上帝牧养，耶稣牧养的一条路。46节，他就上山去祷告，然后47节，然后他一个人在岸上，他就看见门徒就是在海中，因为遇到风不顺。风不顺的原文应该是指的逆风，摇橹甚苦，约有4经天。这一段经文我们的重点会放在2件事，第一个，耶稣在海上行走，对吧？第二个就是第51节，当耶稣上了他们的船，风就止住了。这是不是一个神迹？我自己读啊，我觉得真正的很奇妙的地方是耶稣在海上行走。这里并没有耶稣说斥责风，没有吧？第4章耶稣有斥责风和海，这里没有。我刚刚为什么要讲目的地原来是伯赛大，后来船最后飘到了哪里？格尼撒勒。为什么？因为风，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知道风不是简单，那个时候没有那个 motor 啊，没有 motor 就是没有动力的船啊，它是完全靠摇桨啊，如果风大的话，逆着你来，它是一定会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所以我觉得船最后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因为风的关系。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在海上行走？圣经在这里讲啊，第48节，往他们那里去。耶稣要去到门徒中间，对吗？这个叫 牧养，他看见他们劳碌甚苦，这个叫牧养。你看到没有，一个有怜悯的牧人，他看到他就知道要做什么。那只有他能够在海上走嘛，哦，我们没办法，哦，那没办法，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可是重点不在他在海上走，重点在他走到哪去，对吧？你知道有很多人说，上帝求你赐给我人力，让我可以走进白宫，让我可以进总统府。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我不能说你不可以这样祷告，但是真正的牧人，他永远都想要进到羊群当中，是不是这样？哎，他要去那里。第五十一节，于是就什么，到了他们那里。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在海面上行走？因为他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在海上大概到不了什么，伯赛大。那到不了伯赛大，那他就要走到他们前面去。第四十八节，意思是要走过他们，走过他们，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描述，对吗？什么叫走过他们？就是绕过他们。为什么要绕过他们？因为他要把这一只船引到哪里？这是我的理解啊，伯尼撒勒。这样听懂了？换句话说，他知道哪里没有风，跟他叫风停住是一样的概念，都是一个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可是他既然没有斥责风，就代表他引导这一条船避过风，不要叫他们在摇橹甚苦。你知道啊，犹太人的晚上一共有几更啊？就打更的啊，只有四更天，所以他们已经摇了什么？一整晚上，天要亮了，还没有到。如果你是牧人，你要做什么？把他们带到没有风，去到一个你带他们去的地方。所以其实耶稣看见的重点，他在海上行走，因为他要到他们前面引导这一条船往格尼撒勒。在我，这是我的理解啊。当这条船跟着他走到格尼撒勒的时候，他在这个当中，他上了这个船，就答案就这么简单。我没有不相信神迹啊，我只是告诉你，当圣经没有写他说风是他停下来的，我们也不需要加这一句话，一样可以读得很清楚啊。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觉得十分惊奇，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刚硬。鱼丸的原文就是刚硬。你看到没有，门徒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耶稣要他们明白的是分饼的事。请问你分饼的事要明白什么东西？就是明白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其实分饼这里有两条线索， 我觉得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第一个线索在五十节啊，因为他们看见了，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然后呢，是我，请把这个经文放在心里，是我。接着第五十三节，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五十四节，一下船，众人什么，认得是耶稣。换句话说，十二个篮子，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篮子证明五千人被喂饱，五千人被喂饱证明他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牧养群羊的牧人。是我，是我。如果前面是我，后面还是我；如果前面是因着我让这个事情得到成就，那么后面这件事情还是我。所以这两条线索，其实不管耶稣行什么神迹，怎么行一个神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神迹，最后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最后的结论，他是主，是他。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啊？我觉得这个答案听起来简单啊。我在40年前啊，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读了一个作者的书，我几乎把他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啊。这个人已经离开，已经回天家很多年。他在60年代在美国的校园啊，是一个非常受到欢迎跟尊敬的一个讲员，这个讲员叫做 Francis Schaeffer，啊，校园有他两本中文的翻译书，啊，前车可鉴好像是，中文翻成薛福，啊，他是一个物理学的 教授，后来他就全职做牧师。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啊，他的书在当时说服了大多数在校园信主的那些知识分子，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信主，就是那些思考型的人。那些人很多人后来进了美国的大学成为老师，进了神学院成为老师，就是坐育英才。他整个的思考有一个很关键的，他说我们基督教信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personal God。 我以前啊，那个时候40多年前，我对这个字没有很精准的把握，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换句话说，这个用现在神学的翻译叫做是有位格的神，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痛不痒啊。意思是说他会思考，意思是说他会发怒，意思是说他有怜悯，意思是说他会嫉妒。耶和华是嫉邪的神，就换句话说，在相当的程度上，他可以表达出好像一个人一样，跟另外一个人是有关系，是用一个人跟人这样的方式相处的。它不是一个力量，它不是一个天。你告诉我天是什么？它是一个 person， 所以它可以道成肉身。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迹里面最后要明确让我们抓到的是，在这个之上，这个之外，真正掌握着所有让我们心服口服的是那个 personal God。 在座如果你结婚了，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啊，如果你结了婚，比如说啊，弟兄姐妹服侍你家里的需要，久了以后啊，你不小心呢，这个需要没按时供上的时候啊，你的情绪就不大好，这个时候啊就已经走偏了，因为你已经把什么，把上帝的创造代替了什么？创造的那一位 personal God， 那个 那个上帝。因为上帝最后要你知道的，他是牧羊，羊群的牧人，他不是一个力量，他不是一个智慧，他不是，他是一个有智慧、有力量、有能力的那一位上帝。他可以跟你立约，他可以跟你用爱来更深的相处，所以你才有办法读圣经啊。他说如果这个薛福说，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他是这么一个神，那么圣经有大部分的动词是没有意义的，对吗？神爱世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学物理的人来讲，爱是什么？爱是一个没有办法定义的虚幻的东西，就这样。那很多人就倒过来说，神是爱，你不懂。不是，所以所罗门在诗篇里面，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教导。这是我自己打的比方啊。你知道现在你去书店里面，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书店，一进去他就有展示的啊。我有讲过很多次，现在大部分的书卖钱的都是什么？如何做网红？快速致富，如何这样，如何那样，啊，用简单的英文讲就是 know how。你知道了，你就什么，好像抓到了什么东西。现在很多人他不停的去上课考证照，上课是为了充实自己。可是上课呢，比方说现在要考公务员要上课。有专门教你考公务员的补习班，听说很贵，到处都有 know how。 但所罗门他提出来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他说真正有智慧的人追求的不是 know how， 他追求的是 know who。 你看，仔细的想，这非常深刻，非常深刻。我再讲一次这个我很喜欢的例子啊。我有个侄女啊，就是她跟我们，就是我们结婚的前几天她出生，所以我们结婚几年她年龄就多大。她很小的时候，小学一二年级，老师说明天要去远足，所以要他们准备水壶啊，背包要装什么东西都交代他们，然后问大家都听懂了没有，都记下来了没有，都有。结果呢，就我这个侄女就根本就不听，她在做她在做的事情。那老师就看见她，她说我刚刚讲的你听了没有啊？她说什么？她说哎，明天要远足，要准备这个要准备那个。她说不用啊，明天我带我妈去就好了。哎，这个 solution 你觉得怎么样？明天我带上帝去就好了。你觉得这个 solution 比背包好吗？ Know who， 不是 know how。 啊，我觉得神迹也好，奇事也好，在我们今天这个范围里面，最后是确认他是那个怜悯没有牧人的羊，那一位牧者。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先查到这里啊。下一次，本来我们今天要查到第七章，我看大概是来不及了啊。下一次我们来讲第七章，第七章也是非常有意思。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灵里的供应，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成为我们信心的保障。愿上帝恩待我们，不只是因为我们能听能明白，也因为我们能行，而且我们甘心乐意。愿上帝用你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做工，做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工。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